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空中的时间我们又见面了。我是凯晨，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呢，再一次来跟我们分享雅各书。记得吗？上一次我们和于牧师一直在分享的是雅各书的第三章，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雅各书的第四章。
好，我们来看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啊，里面很多的内容啊，你发觉它不是完全的按照一些讨论的文理按的次序说，你看它好像是跳来跳去讲一下怎么待人，舌头的问题，去做生意的问题，好像跳来跳去的，但是主题还是有的，你抓到那个主题大概你知道为什么它好像是说的课题跳来跳去，因为都是在这个主题底下。那来到第四章，你就完全知道它的主题重点是说什么，就选读一些能够直接帮助我们理解重点的经文。我们来读第四节到第八节吧，大家一起来念吧。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打开雅各书和合本的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啊，要清洁你们的心。
从第四节开始呢，淫乱的人啊，这个淫乱的人的观念呢，表面上面来用这个词的，你可能会误会了，以为当中有一些人呢、啊，去做一些不干净的，可能就是去嫖妓啦，那所以他们是淫乱的人啊，勾引其他的家庭的丈夫或者妻子的人啊，那当然那些是淫乱的人了、啊，但是基本上面雅各这边说，不是说实质上面犯罪的是淫乱，是指什么呢？是指属灵上面的离弃神那种的属灵生命，称之为淫乱的人。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下面说得很清楚，说你们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就是两个不同的属灵生命的取向，一个是跟着神，一个是跟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观念淫乱呢，就是你在好像是神跟这个世俗里面两边都要，那就是说有一个丈夫又有找一个外遇，这样在家里面有你的丈夫，外面有你的情人就是淫乱。那这个观念呢，也不是雅各发明的，你看旧约圣经里面好多不同的大小先知书，特别何西亚书，你读过你就知道了， 神常常就责备以色列人怎么样的离弃他，怎么样离弃神呢？他们不是说耶和华再不是我们的神，他只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神，所以耶和华就是他们神当中一个。他们说我们没有离弃啊，我们只是多信几个神而已嘛，外邦的神也不错嘛，他们的神也很有风格嘛，信他们的神，跟随他们的神也不错嘛。等一下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就清楚这个观念啊，什么叫淫乱的观念，是雅各真的是应用了旧约的观念来说明的啊。简单来说，淫乱就是指生命里头不专心跟随他的丈夫，指啊一些相信神的人不专心，不把他的神看为独一的真神来跟随。所以下面有一节经文的，就是整章圣经或者整卷圣经里面你可以看作为最重要的一节主题经文了，就是第七节，你们应当顺服神啊，抵挡魔鬼，魔鬼叫逃避你们，你们应当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这句话你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啊，是不是好像是有选择，是你要亲近神不要亲近魔鬼呢？这句话里面呢，你留意读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你在神跟魔鬼当中做一个选择，不是的。我们也要知道魔鬼从来啊没有要人去跟随他的，你读圣经里面读了很多魔鬼的个案啊，他不是说哎呦人类啊你不要跟随神，你跟随我吧，魔鬼从来不这样。
但是牧师，我记得有一节圣经，就是那个主耶稣那个时候不是被魔鬼引到旷野嘛，又带他去了那个很高的山，然后就跟他说嘛，你来拜我，那我就把这些世上的万有都给你。那那个算不算是他拜魔鬼？
魔鬼从来不用方法说你要跟随他的，就算耶稣在经历试探的观念里头，你要看清楚魔鬼跟耶稣说的话的内容，目的不是说你拜魔鬼，就是说你不要拜你的上帝。绝大部分的圣经里面所说的经文的内容，重心不是你以后不要跟神跟我魔鬼，他只是想办法要提供你有另外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呢？你不需要拜神，你还可以存活。你说你来拜我嘛，那魔鬼不是叫耶稣拜他的，当时怎么说呢？你来拜我，我就给你什么？
你若匍匐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对了，不是说你拜魔鬼，你拜我吧，我是真神，他不这样说啊。你拜我就给东西给你，所以你就不是真的拜魔鬼，是拜你所要的东西。魔鬼常常的用的方法是引诱人去离弃神，不是现在两个老大争什么争他的粮啊，争人嘛。他就只是说你
不要跟神，
不要跟神，你不要跟神就很容易做啊。你说魔鬼就要跟他，这个难度很高啊。但魔鬼叫你不要跟神很容易啊。那为什么？你读那个创世纪开始就讲，魔鬼用蛇这种的形态来跟夏娃说，而且还装很是很笨的样子跟夏娃说，哎呦，神不是跟你们说园里的果子都不能吃吗？装好像不懂事这样问。夏娃怎么回应啊？夏娃说不是都不能吃，只是那一棵树才不能吃，而且不单只不能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所以你看夏娃回应魔鬼的时候，他就好像觉得魔鬼你这么笨，我很聪明，我教导你。在整个教导过程当中，夏娃把神给他的诫命里面改了一些东西，是吧？神说不可以，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对啊，第一点他加了一句话不可摸，神没有说不可摸， 当然了，我想象你应该不要去摸，因为摸了就第一步吧，摸了之后你可能就想吃，对吧？所以也不去摸也是应该的。但神没有说不能摸，把神的话改了，再下去吃了之后怎么样呢？免得你们死。神说是什么？必定死，必定死跟免得死，那个语气，吃了之后很可能死，程度去了很可能死，必定死，死定了。那所以魔鬼看，哎呦，夏娃自我膨胀开始来了，是吧？哎呦，我就说不是了，我说神啊，知道你们吃了之后，你跟他一样这么聪明，你看你现在这么聪明，是吧？所以你看整个过程，整个语气里面，整个气氛当中，你多练一下，你就想在平常生活里面，你都知道我们人心的问题，你就知道魔鬼他不会叫你跟随他的，魔鬼叫你跟随他，你早就猜穿魔鬼的诡计了，是吧？他不是，你们只要不跟随神就可以了。你跟随神干嘛？你不是很行吗？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啦。你看你这聪明啊，你，哎呦，你真的高级啊，你是人类给上帝更好，那只是把高帽子放到了头上，你就自己觉得自己很高超了。这个雅各书里面呢，他强调一样事情，就是说你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为什么要抵挡他啊？他不是来跟你打，也不是说你得跟他，他只是用什么方法，用很多不同的引诱你的方法，不跟随神就可以了。所以你要抵挡魔鬼，就抵挡魔鬼的引诱的伎俩，很多方面的诡计。我们从这观念来看，魔鬼引诱人的最重要一个频道是什么呢？世俗这个世界。所以不管你从雅各书第二章看到有钱人跟穷人的分别，你在教会里面看到有钱人，你就很好的交代啊，穷人你就不理不睬，不管啊，这是世俗的风气。
现在不都是这样？看到比如说有权有势的啦，就要多尊重一些了。那一般的平民百姓呢，就算了，这种人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我们就不跟他联络了，等等。
对，他公司大老板，他是总经理，再来到教会，哎，你当长老呗，你当执事会主席呗。他做生意很本事，他的公司很大，他管理很多员工，所以他来管理我们教会的会众呗。有时候我们都这样，就这么世俗的观念看教会的侍奉跟事工。所以魔鬼第一个方法，第一个常常用的就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世俗的观念，世俗的观念涌进来教会，好像一个大洪流冲进教会里面，用了不同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影响不同弟兄姐妹生命。而第三章也说了，舌头讲话，他很能讲，所以他就当高官了。他很能讲，他在这世界上面成就了。他很能盖，对吧？你就什么盖嘛？
就砍。
盖就是台湾话，可能是。
我们国语就是砍。
砍。那说话只要上不同的帽子盖上去，你就可以变成不同的身份的人，把人家贬值，把自己升值。你教会里也有这类的人。他很会说话，就是教会领袖，是吧？雅各怎么说？十二是个小的火，点起了整个森林。这小小的火从地狱里面把整个人生烧掉了。这个是世俗的方法，能讲的就是领袖。在雅各书第四章，就是把这个观念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都是从魔鬼的引诱的不同的方法里面，而且世俗是常用的。基本上面你一天24小时，一个星期七天，人生里面你几乎没有一秒钟能逃避这个世界，因为你肉身存在，所以你不能逃避这个世界里面涌进来的世俗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民族，都能产生不同环境底下的世俗的观念，影响教会。所以第四节这里说得很清楚，淫乱的人啊，就是人啊，很容易因为世俗的观念涌进来我们的生命，涌进来教会，我们就说，哎呦，这些观念不错啊。雅各用世俗语言化，把世俗当成一个朋友。朋友是什么意思？朋友多交几个没问题，是吧？ 神是我们的父亲，神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多交一个朋友，交到好的，我就叫这个朋友做干爹、干哥、干妹妹等等。关系呢，在神以外，你再找到一个，好像是不影响你跟随神，其实你已经是离弃神了。所以雅各用很重的语气怎么说？他说：“你知道吗？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嘛。你知道？知道不知道啊？”他不等你回答，雅各就马上替你回答，说：“所以与世俗为友的，就成了神的仇敌，没得选择。魔鬼是用不同的方法，特别是用世俗的人的事情观念。”不同时代不同的生活方法，不同的人性的要求，要把你怎么样啊，带远离神。起初你不觉得，慢慢你就远离神了。下来怎么说呢？然后他说到一句话，第五节，圣经说神爱他那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极度的地步。这句话呢，雅各说是旧约圣经里面曾经这样说过。根据这句话，雅各在跟读雅各书人说，你们想啊，旧约里面的话是白讲的吗？是突然的吗？是神在圣经里面曾经这样说过，透过圣经里面这样的教导我们。第五节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五节有个问题很大的，自然雅各是这样说，圣经这样说，然后又说，你们说这句话难道是随便讲的吗？难道是突然的吗？所以说这句话很真的，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问题来，在旧约圣经里面哪里记载？很多人去找找不到哈。到底神爱他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极度的地步，这两句话是引自旧约什么地方呢？你没办法找到，类似的也找不到。我们举个例子吧，第四节圣经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其实呢，你也不能完全找到圣经完全这句话的记载的什么
原版，
原版好像完完全全这几句
是
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是在箴言很多地方，特别你可以参考29章的23节、16章的28节、18章的12节，就看到神对骄傲人的看法，对谦卑人他怎么处理，就看到的。可能是文字不同吧，雅各的时代跟旧约时代用的文字语气，它就是引用过来的时候有可能不同。但是呢，神爱他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极度的地步，这句话基本上面连这个类似的文字的根源也没办法找到。所以到底这句话引自何处呢？不能马上知道。还有一个难处就是说，这些经文里面，譬如说神爱他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这个灵是指什么？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这个灵是人的灵，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用泥土做人，是吧？然后神对这个泥土做的人吹了一口气，然后叫这个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灵是神安置在人里头的，这个第一个解释。在新约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记载，罗马书8章16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假如你读那个哥林多前书吧，哥林多前书6章19节，保罗这样说，你们不知道你们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你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你们吗？且圣灵是从神那里领受的，你们不属于自己的，属于神的。这很清楚告诉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我们里面有神的灵。 那你再可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或者说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他在我们身上盖了印，这个印是什么呢？就是赐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作为凭据。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是神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凭据，能承受将来的永恒永生，能承受将来神给我们的一切荣耀的赏赐，而且是我们跟神重建关系的，能够称创造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父亲。所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神就是我们天父了。所以第二个说法就是这个灵是指圣灵。那你说人的灵跟圣灵差这么远啊，这个不重要，最重要就是说爱到极度的地步，神爱安置在我们里面这个灵，不管是神创造我们赐给我们的灵也好，不管是神自己的圣灵在里面也好，神都很爱这个灵，爱到一什么极度，不能容让你把这个灵用来怎么样啊，爱别的东西，只能爱神，因为是神创造我们给我们的灵，目的是要我们回应神的爱，这是神的灵，让我们这个身体从此知道我们回应神的爱，神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不管是人的灵也好，是神的灵也好，功能说明都一样，神很爱我们里面这个灵，爱到一个极度的地步。极度的地步是什么意思呢？我刚才说了，就是你不能不爱我，而且你不能用我给你这个灵来爱别的东西。
我覆盖，让我生命。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